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公义啊，就是是我们穿的衣服，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为袍，袍就是长衣，把我整个人遮盖了。那么拯救为衣，那个意思是代表神的拯救赎，主耶稣救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应该有两件衣服，两件衣服。一件衣服是主耶稣给你做的，你在神面前称被称为义，为什么你是义人啊？你不一定有好行为哦，那是因为主耶稣有好行为，他称义，称我们为义了。这是第一件衣服。第二件衣服，那就是我自己的行为。好，那么这个也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再到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你看到没有？细麻衣就是圣徒怎么样行的义。好，义，那么圣经的都是把它作为义的行为，好的行为来代表的。好，那么这里啊，要把他的被掳时候的衣服除掉，那就代表他是不是有好行为呢？不是的，他的那个衣服是代表他原来拜偶像的时候的那些行为啊，那些行为要把那些行为去掉脱掉啊。所以这个女子要把她被掳的时候所穿的衣服，那么这个衣服她被掳的时候就是穿到她原来侍奉偶像是穿什么衣服，那么就要把这个衣服把它脱掉。后面父住在申命记二十一章十三节，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为什么要哀哭父母一个整月呢？那就是说从此以后你和父母就断绝了一切的关系了，分别出来了，因为你现在是被掳的人了。你从撒旦的权势下现在到了哪里？到了以色列人这个范畴来，所以你要和你的父母把关系断绝啊。在那里你哀哭一个月，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一个月的里头就把很多的和父母的这些关系哈，就慢慢把它断掉了，啊，断掉了。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被主耶稣掳来的，就记得主耶稣把我们掳过来，所以我们就要脱去从前救人的一切了，看到没有？也许我的父母是拜拜的，现在我不能去拜拜了，你看到没有？就要和他分别出来了。分裂出来了，好，这一个就是我们新约。然后啊，他就可以做你的妻子，你就做他的丈夫了。所以我们看，从这个被掳的女子来看，从头上就开始把过去的要除掉。多出来的指甲除掉，穿的衣服也要除掉，完全换新的开始，一切都是新了。好了，这样你就可以给他做他的丈夫了啊。 所以这个不和我们刚刚读的圣经第七章违不违背呢？那你就说你不可以拒他们，不可把你的儿子拒他的女子，不可以把你的女子嫁给这其族的人。那么当因为那里是讲那其族的人会引诱你的儿子离开神去拜偶像，那么这里不是了，这里是拯救了一个女子了，你看到没有，被我把她拯救了，脱离了她原来的东西，她就不影响你了。好，圣经里就同摩西在这里就允许她可以结婚了。14节，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被你带她，因为你玷污了她。那我们看这个人，他已经把旧的东西都出去了，他也和以色列人结婚了，那么这个人是自由人了，不是奴仆。因为你掳来的人可以给你做奴仆，但是你看上了他了，看到没有，他就不是奴仆了，他就是属于你的人了。好了，他就是一个自由人。如果有一天你不喜欢他，你就不能把他当作货物来卖，你要让他自由的出去。这一个关于卖的问题，这个圣经里是不许卖的。不许把这个女子拿去卖。那么这个玷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玷污的原文还不是玷污，原文是受苦，是受苦。因为他在你家里或者他在被掳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很卑下，那么他服侍你，好了，你他就说到，因为他服侍了你，他为你受了许多的苦，所以你不能卖他，也不能当作奴隶来对待他。啊，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点新约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4章第8节，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看我们主耶稣啊，升上高天，他是十字架上舍命，然后啊他复活了，升天了，升天就掳掠了仇敌了，就把我们这些人啊就拯救回来了。我们再读一处，就是哥罗西书的2章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当作十字架发生。所以主耶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回来了，同时把那些执政掌权的也掳了啊，就是撒旦啊，管辖这个1万世界的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主耶稣做的，把我们拯救回来。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2章我们要从第1节读起，读到第10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在新约来讲，我们这些人原来就是生活在许多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那么顺服邪灵，那么主耶稣就用这个征战把我们这些人掳过来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被掳过来了，就成了教会了，成了教会了。而且有一天主耶稣就要和心腹啊，教会是心腹啊，还要结婚。所以这一段生命记就是表征被掳的女子可以和以色列人结婚，也就是说基督可以和我们这些被掳的教会结婚啊，结婚。最后所以在启示录里就看见有一个羔羊的筵席，就有一个婚姻的关系了。婚姻的关系就是代表联合，所以以后我们和主耶稣是要永远联合在一起了。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下面一段，就是十五节，生命记二十一章的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
好，那么这里啊，就是说到长子的名分的问题了。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还有一个他所恶啊，不喜欢的。但是偏偏他所恶的这个又生了一个第一胎的儿子，是他所不喜欢的这个妻子所生的。那怎么办？那么他就想了，那我喜欢这个喜欢的妻子，虽然生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头胎，我就把他当成头胎了，这个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头看，一个人能够成为长子，那是神的安排，这个原则不能变。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安排，不能自己来改变神的安排。现在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创世纪二十五章从十九节要读到二十六节。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四十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那么你看见这件事情哈，雅各和他哥哥以扫的故事。那么雅各为什么要把他的脚跟抓住呢？后来我们看见他是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了，啊，买过来了。那么就是说，当时他抓住脚跟的意思说，你不要先出去，因为他很想做长子，啊，雅各想出来先做长子。但是他没有看见一件事情，因为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就说了，两株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株必强于那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你要先出去吗？那以后你就服侍以扫，看到没有？神仙就定规了，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啊，你还是不要先出去，以后你的哥哥还要来服侍你，你看到？所以雅各就是小儿子了，大儿子是以扫，这个关系不能随便改变的啊，神就是这样安排。所以最后雅各是用红豆汤买了这个长子名分，啊，但是呢，以扫又自愿卖给他，你看就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了，自愿卖给他，所以最后父亲的祝福给长子的祝福完全雅各拿走了。当然我们看这里头有欺骗的成分在里头，你看他为了要骗他父亲，就一定要把他的这个手包上羊皮，对不对？有毛，因为哥哥有毛，他们有毛，把哥哥的衣服拿来穿在身上，因为哥哥是在野外打猎的，一定有些什么味道了啊，穿在身上。父亲有闻这个味道，眼睛也不行，也看不见了，就相信了。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哥哥自愿把名字当时卖了。你看这个就是了，自愿卖的，所以长子的名分不能随便去卖了。那么感谢神，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但是在圣经里也这样讲，我们也是在基督里，我们也是长子。你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告诉我，那个埃及的法老讲，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啊，是长子。而且在希伯来书那里讲，长子共聚的总会，看到没有，那都是一个复数。在神来看，我们这些首先得救的在基督里都是神的长子啊。但是从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来讲，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啊，这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千万不要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丢掉啊！实际上基督徒这个名字应该是非常美的，非常美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有一个基督做我的主啊，我算是他的门徒嘛，他是主，我做他的门徒，所以我的行为不能随便啊，因为我又有主啊，啊，这个叫基督徒。在圣经里头，在旧约只有一处的安排，就是把长子的名分改变了。嗯，对。现在听我们读创世纪的48章， 从第八节，读到十九节，从第八节读到十九节。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的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人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长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那么你看见这里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了。现在要我们特别要注意第八节啊，这个是讲以色列，看到没有？他就是雅各啊，这里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你看四十九章第一节，是雅各叫到他的儿子们来，看到没有？圣经里头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两个名字好像一下用以色列，一下用雅各，实际上这就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第八节用的以色列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啊，是属神给他的名字，神给他的名字。雅各是他父亲给的名字，雅各是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把哥哥的脚跟抓住，就叫抓，他什么都要抓。到拉班那里去，他也在抓，抓拉班的羊，啊，抓拉班的，他所需要的女儿，拉班的女儿啊，两个他都抓到，这就是他在抓。这东西以后呢，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神的王子，啊 ，prince。那么。他就变了，这个人就变了。所以什么时候他的属灵的情况好的时候就称作以色列，什么时候他属灵情况不好的时候就用雅各，或者传统的叫法把他叫成雅各啊，叙述他。这里特别把解说到以色列，那就是说明这一次他给他的两个孙子的祝福是他的灵里面很清楚啊，是雅，他的眼睛虽然昏花了，他里头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右手是代表主辅，代表权威的意思。所以他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带到他的面前，把大儿子就摆在他的右手这里，你看马拉西就在右手，就是你父亲要祝福他，马上右手就按到他头上了。把小儿子摆在哪里呢？摆在左手，以法莲在左手，你这样下去按就最好了。可是他在祝福的时候稀奇，他把这个两只手怎么样交换了，你看就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你看到这个啊，关系改变了。这个改变是出于神的啊，是出于神的，他里头很清楚的。好，所以我们从旧约来看，以色列人不能够随便改变， 因为这个妻子我不喜欢她，她生的儿子虽然是长子，我不给她产业，不到把长子的产业给她，这就不对了。我们一定要听神的安排，神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这里我们看见长子啊，要多得一份产业。第十七节，《申命记》二十一章的十七节，却要从所物之妻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你看到没有？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啊，他有长子的名分。现在我们要读下面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人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然后你看到，人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讲义上我们写了，顽梗的意思就是背向着人，背离父母的教导，背离神的教导，背离律法，这个叫顽梗。悖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苦读的意思，就是对人对神很苦毒，那就是很毒啊，心很毒，这叫做悖逆。如果一个人有这种儿子，又不孝顺又不听神的话，那怎么办呢？如果遇见了这种事情啊，摩西就告诉他们，就要把这个儿子抓住，因为不抓住他就不去了，看到没有？你说好，我们今天把你带到长老那里去，拿石头把你打死，我看他就跑了。所以一定把这种不听的人抓住，啊，父母都把他抓住，然后送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这个旧约以色列的城的门口啊，那些长老一般就坐在门口，坐在城墙城的大门口，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到那里去告状，有什么人进城出城，他们都在那里看见，啊，所以就把他抓到那个长老那里去，啊，就说我这个儿子是贪食好酒的人，顽梗悖逆的人，不听从我们的话的，本城的众人都可以拿石头就把他打死，要除掉这个恶。我们晓得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儿女的生命是从父母来的，那是一个源头的问题，所以神是一定要人孝敬父母，是源头。父母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生命是父母给的，应该孝顺。那么你现在不但不孝顺，而且很毒，对父母很毒，很苦毒的方法对待父母，而且背离开他，不听他们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么这一种人就是既不听神的话，又有不好的行为，贪食醉酒，那么这种在旧约就规定要把他打死，不能在以色列人中间有这种恶出现。好，那么在新约我们要一定要有看见有些教导的，请我们读一点新约的圣经，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子女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待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儿女应该孝顺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是孝敬父母的，神就使你长寿，你想长寿你就孝敬父母，这是应许，已经带着应许的诫命。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对于儿女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照着主的话来养育他们，这就很重要。因为常常我们会惹儿女的气，他气你，你也给他发脾气，大家都是肉体对肉体，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有一个姊妹打一个电话给我，她曾经来参加过我们这个读经，后来就没有来。她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读高中快要毕业了，那么常常有些男朋友开车来把她接，她晚上出去玩啊，有的时候很晚才回来，母亲非常不放心。那么母亲是采取什么态度呢？那就是骂这个儿，骂他，这个打不打他还没有讲，就是骂他，责备他，有的话可能就不太好听。我知道有的父母啊，就是说你给我滚，不准吃饭，把衣服给我脱下来，我给买的新，不许你再穿，我买的新衣服，这是惩罚他。那么这一种的情况就不好了，基督徒人不能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我就告诉她，我说你这些话都不能讲了。她回来晚了，你就问她你吃饭没有啊？没有，我做给你吃。那么你做妈妈的应该爱她，因为她的爸爸在台湾嘛，这妈妈在她，那么我说你要是改变，你不能和她这样做。所以感谢主，他接受了啊，这是这个姊妹接受了，以后他跟女儿关系就好了。因为有的话原来女儿不告诉他真话啊，这个同学是谁啊，这个现在告诉他，能够把真话告诉他啊，妈妈我在哪里去做了什么，他会告诉他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有的话是不该讲的。你看有一个姊妹的儿子才11岁吧，11岁，因为不听话，可能他妈妈也没有弄清楚他的意思，他在逗弟弟的时候，弟弟还小，好像重了一点，可能把弟弟弄哭了，妈妈就说你打弟弟，妈妈喜欢弟弟哦，那么你就给我滚出去，出去，不要你回来了。这个11岁的孩子真正就出去了，出去了到哪里去你都不知道。好，那么我们他就妈妈赶快打个电话给我，那姐弟兄怎么办，他出去了，所以他也后悔了，不该说这样的话。孩子说这么晚上，而且是晚上啊，他出去到哪里去啊，我才告诉他，我说你赶快去把他找回来，你看什么地方找回来，而且要向神祷告，要认罪。后来他的确去找了，把他儿子找回来，找回来以后啊，他就向儿子承认错误，他说妈妈刚刚不应该讲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错了有错就是错嘛。那么就告诉孩子这件事情妈妈没有弄清楚，话说重了啊，你原谅妈妈了，这就很好了。好，我想感谢主吧。这个旧约的圣经是要把这个儿子来打死啊，石头打死，新约没有这个教导了啊，新约没有教导。那么关于贪食 啊，好酒。在新约里头，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贪食，也不要好酒，啊，圣经都有教导。你比方《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就讲，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有一节圣经我们要念，就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讲义上写成二十二章，请你把它改过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是基督徒是不能够贪食醉酒的，因为贪食醉酒是我们不能够警醒，是我们不能警醒。好，最后我们要把《申命记》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把它读完。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又要当日将他上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
好，那我们就看挂在木头上，这是一种刑罚。但是挂在木头上的这个人就是受咒诅的，不能把这个咒诅把它过夜啊，这里是翻译成过夜，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过夜，是留俗，留他注意啊，留他住下来，不能把他留在住下来。咒诅的受咒诅的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尽快把他埋葬，从神和人的眼中消失。不能把它一直摆在木头上，因为木头上大家都看得见，那么这个受咒诅的在这个地上会污染了，玷污了神的地啊，神赐给神的地。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挂在木头上，记得有这样的话哈，主耶稣是挂在木头上，那是为了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就受了咒诅，受咒诅。所以主耶稣是受了一种咒诅的刑罚，是挂在木头上。
对
啊，原十字架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木头，就是木头。这种受咒诅的东西应该及早把它埋上。那么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呢，也有些东西是不好的，在神来看是受咒诅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要早一点把它埋葬，不要传来传去，也不要去附和别人。甚至于某某弟兄好多年前又做过什么事哦，现在他又怎么样了，这些都不要去传了。某某人又是怎么样了，好吧，这样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埋藏起来，埋藏起来。好的，我们今天呢想就读到这里，不知道。
我要想你，我要想你，在你救助下。 你的恩典，向你的恩典，在我的中心可以听见。
今天我们要庆祝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啊，现在我们已经师妹从第一节要读到第十二节，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把他拉起来。第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你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不可把两种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坠子。
我们今天读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有四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就是人怎么对待人的问题。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我们都讲过圣经里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怎么样对神，我们怎么样对神，对神的要求叫做典章。典就是典礼的典啊，庆祝什么典礼。章就是章程的章，图章的章，这个叫典章。典章就是神要人怎么样对神，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要怎么样献祭，怎么样修圣殿，祭司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对神的要求。怎么样过节，比方有逾越节什么节气啊，这个就是典章的要求。所以旧约的圣经就很明确的说明了典章是人怎么样对神。这是另外一方面，旧约又有另外一个方面叫做律例。律就是法律的律，列就是举列的列，列甲的列啊，过甲日列甲的列。律例就是讲人应该怎么对人，圣经里就有这两方面的要求，一个怎么样对神，一个我们怎么样对人。今天这里讲的主要是我们怎么样对人。那么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是讲到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我们都知道扬的意思就是假装没有看见，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你弟兄的牛，你弟兄的羊，就是你一定认识这个人了，是你的弟兄，他为了牛为了羊走迷了路了，你知道你眼睛看了不看，等他去迷路，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应该怎么做呢？你不能假装不看见，你要把他牵回来交给弟兄，就说弟兄你的羊你的牛走错了路，我必须牵回来。也许你的弟兄正在找这个牛，正在找这个羊，你看你把他找回来啊，这个叫做爱。第二节，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里去，留在你那里，等你的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 如果这个牛这个羊很远，而且你还不认识那个是谁丢的，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前去就不还给他了啊，一定要等他来拿。那么你要和你的羊和你的牛同样的喂他，最后还要还给他。这里没有讲，那么我给你养了这么多天，你要不要付点代价给我？这里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做。至于报答的问题、报酬的问题，这是神的问题，神给我中间的问题，啊，神给我中间问题。我想那个弟兄走失的牛、走失的羊，真正找到了，他一定很欢喜，他也应该把你所花费的还给你，这是他的问题，他和神中间的问题。第三节，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除了牛，除了羊，还有别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假装没有看见。第四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拿起来。这里说的弟兄就是说的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都是弟兄啊，可能有的你都不认识他，看到在路上牛和驴摔在地上了，怎么办？你一定要不要说看不见，你帮他要拿起来，可能他拿不动，你帮他拿起来。这个就是一个总的原则。当然今天我们不会遇见一个弟兄的牛、一个弟兄的羊啊，在加拿大现在也没有谁家里还喂牛喂羊，但是他家里的其他的东西，哎，你要帮助他。也许他开个汽车他路上走不动了，你要帮忙他。我想这一个就是说爱的问题，不但是你认识的人你要爱，这里所讲你弟兄离你很远，你甚至不认识他，你都要把这个爱给他。我想说的这个爱，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第八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这里就归你家。建造房屋，那么它是从房上掉下来，就一定是房屋的上面的一层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栏杆，栏杆的意思就是安全保护它，它不会从楼上掉下来。如果掉下来死了，这个流血的罪就归给你了，因为你没有做一个保护。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关心别人，想到别人。所以在修房子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到栏杆的问题。那么这个叫修房子，我们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修房子，和我们的邻居住在一起，我们都要想到别人，他有什么需要，他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想到他。这个安栏杆啊，我自己就觉得有一件事，有一个姊妹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姊妹啊，有一天她是茶壶烧水，这个茶壶烧开水啊，一不小心这个开水的这个把子就断了，整个壶都开水倒出来，把她自己烫伤了。她就说她这个把子发生问题啊，已经都好久了，早就又修了，或者这个壶不要用了，他是勉强在用，你看到没有？就是用到哪一天出问题，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家里可能有一点很小的东西已经有什么问题了，你该修理就要修理了，你不要出了大的问题你再修理。圣经里的旧约圣经也讲，你的牛栏啊栏杆坏了，你要早点修理，不要是你的牛啊羊啊跑出去吃别人的东西，要修理。所以有的事情在我们生活里头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引起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小的事情引起很大的问题， 那怎么办？我们就要在主面前警醒啊，这个非常注意的。这个茶壶出了问题，先祷告啊，主啊，我的这个茶壶出问题了，也许圣灵就带领你，这个不能用了，你赶快去修理。你绝对不能说我将就在用，将就在用，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不警醒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基督徒，要随时警醒。这个叫警醒是包括在各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对我家里的人我要警醒，第二个对我用的一些东西我要警醒，第三方面对于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都要警醒，对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都要警醒，不能掉以轻心啊。我觉得这个安栏杆啊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警醒，你可能就不安栏杆，就不管了，这个发生了问题才有出问题了。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再说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已经快80岁了，感冒了，气管炎，口舌很厉害。当天我就打电话给他，是长途电话，打到国内去，我就听到爸爸病了在家里，我说你赶快弄他进医院去住啊。他说今天才开了药，再看两天吧。我说老人家是不能看的，你不要省这一点钱，一定要把他弄进医院去，老人家是不能看，你要看几天。结果他再看两天，他不要看两天，再看第二天，送进医院去就完了。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在主的面前又非常警醒啊，所以后来他会后悔一辈子。你看这个怎么能够，老人家，因为我是学医的，我听到这个问题，我说老人家赶快送医院，你不能拖啊。好，这个最后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不能掉以轻心，一个基督徒要非常的警醒，每一件事情要好好的祷告，觉得你没有把握你不要去拖啊，一定要及时把它解决，这是要警醒的事情，好吧？但是要祷告看神怎么带领，好吧？我想这里啊是一个爱，刚刚我讲的这是对着父亲的爱，你看他应该对他父亲有这个爱。好，我想在新约里面关于爱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34节。13章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看在新约里面就是一个叫新的命令，叫彼此相爱。除了彼此，这是主的命令，还有一个，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哥林多前书12章25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彼此做肢体啊，我们是主的身体的一个部分，肢体和肢体之间不只是彼此相爱，还要彼此相顾，你要顾到他，你一定要想到他，你想到他也会为他祷告，你想到他你会顾到他，他有什么需要。我想这一个就是圣经里头对我们的命令啊，基督徒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做肢体，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是肢体要彼此相顾，要顾到他。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有需要他有缺乏，你要顾到他，一分都不管他啊，这个是很重要，这是心里的教导。因为我们要讲在旧约的律法也提到爱的问题，旧约的律法也提到爱的问题。那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新约，现在我们去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它是讲到旧约的问题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无论何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愿意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对人，这是旧约先知和律法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这里你就看见这句话的背后有神的存在，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待你，你不一定是这样来待我。我们现在都是看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你。但是有的时候啊，我是按照先知的道理来待你啊，但是你不一定按这个来待我，那怎么办呢？那算了，那我也就你这样对我，我下次就这样对你，这就不对了。因为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一位神在天上，哎，所以我对你好，那我是按照神的要求来做的。至于你对不对我好，神看得见，神看得见。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在乎计较别人怎么对我们，不计较这个问题。在家庭也是这样，在弟兄姊妹之间也是这样，在不信主的人是这样。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位神，他管理这一切，我所做的对别人的好处，我不要求别人来报答我，因为赏赐我的是神。我不要求人的赏赐。好，这样的话你就看见，我们今天读《申命记》第二十二章，你看见他的牛羊总是迷了路。这个人可能你认识，可能这个弟兄啊原来对你就不很好，因为你的牛羊走迷了路，他都不管的，但是你还要去管。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命令来做，所以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的眼睛只看神不看人，我们只跟着神。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我们千万不要说你要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我怎么对人的目的就是要他这样对我。反过来讲，你不这样对我，我还要这样对你，因为我的眼睛是看神。好，我想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哎，这也是二十二章，我们读，我想我们从第三十四节读起，读到四十节，三十四节到四十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来问耶稣，所以耶稣就告诉他， 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就是两条，一条你怎么样爱神，第二条其实也相反，你怎么样爱人，爱人如己，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感谢神，旧约是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这样，在新约主耶稣是明明的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顾，因为我们是肢体了，是肢体。旧约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过是民族，他是弟兄，他是同一个源头啊，他的祖先是一个。我们今天乃是有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头，我们要比律法和先知要强得多，要强得多。所以我们爱人不是希望回报任何东西，不需要。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人，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你看这个就是律法了，爱就完全的律法。刚刚我们讲主耶稣说律法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第四节，爱是不加害于人啊。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我做这件事情是对别人是不是对他不好。所以基督徒不能伸冤，不能控告别人，因为你伸冤控告别人就是加害于别人，不能加害于别人。
那还应该有个
真理
呀，
如果别人要加害于你，你要知道我们是有神啊，
是啊，
他要加害于我，我告诉你神要管理啊。如果我们是一个，我在这里又给你我做一个见证好不好，有一个老弟兄现在还在，也是九十几岁了，他原来在国内在一个教会里头做长老，文化大革命，在教会里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写大字报，其中有一阵大字报就写他的，那里写什么，就说他在教会里面迫害了几个好多人的，有的人因为他的迫害就死了，压迫基督徒，有人就死了，这个叫做有血债啊。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别人要加害于他，别人要加害于他。哎呀，他没有去看大字报，但是有人就告诉他了，有某某弟兄写了你的大字报，现在要加害于你。他说你害了，他说我很坦然，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啊，你知道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他是诬告我的啊，求你来伸冤，我不要伸冤。好，那么他就向神祷告了，你看这是别人要害他吧，他相信他又有一神，他就向神祷告，感谢神。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如果写了这种的大字报，很快就把你揪出来了，别人说你有血债，至于有没有弄不清楚，揪出来再讲。什么叫揪出来，就是在牛棚里头把你关起来，哎，不由你分说，专案组织去调查，调查了哎都可以啊，再来好调查了几个月或者三年，没有这个事情，再解放你，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嗯，可以，
对不对？他就受苦了，但是他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他小声祷告，感谢主。后来忽然啊，有人发现这个大字报有问题了，这一张中国的写大字报啊，后面有这么几句话，要写毛主席是红太阳，万岁万万岁，对不对？写大字报都要把这个写出来，他就写了毛主席是红太阳，万岁万万岁。 可是这个红太阳的阳字啊，它是写的简体字，心里也慌，写这个大字报就写成红太阴去了。大陆的简写啊，太阳的阳是个日字旁，那个呢就是月亮的意思。毛主席红太阴，好，这一下别人就把他抓起来了，你污蔑毛主席是红太阴，反而这个弟兄没有问题了，把他还抓起来了，你看神圣不圣圆，神圣圆了啊。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一定要看见神是你的主，神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就是有的时候神让你要经过一段试炼，对你都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这个不要怕，因为你要认定了他是你的神，他不会不管你。所以主耶稣讲，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又讲一句话，他要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你怕什么？
是蒋弟兄你知道吗，你这个东西就我就想到一个那个加权，你看那个托福考试，他得那个分啊是看你在多少人之上，这个是100万人之上的这种境界，你说是不是？100万人有一个啊，1000万人10个、
啊、这个
一亿里边100个，
这个应该说每一个基督徒他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最高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个道德水平是最高，就像神样那样的爱，神的爱是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
我能认识一件事情
啊，所以因为讲爱，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记第22章里头还有的话，当然以后我们还要读，但是这里我们有两处的我们要把读一下。你看43节，人若拒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拒了这女子与他同房，将他没有贞洁的凭据。你看这就是没有爱了，看到没有，他不喜欢他就可以加丑名在人的身上，这是不允许的，好不好？圣经里头啊，对于这一种，因为我们今天讲的爱，对人要有爱，你不能不喜欢他就加丑名在他身上。现在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啊，有的人基督徒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背后去说他。我们就讲到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能背后说人，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说人，别人在说人，你听见以后你也去凑几句就不好了啊，不好了。所以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嘴巴啊，这个是要救主怜悯我们。我是觉得一个基督徒当你说话的时候，你要回到灵里面去，要看这句话我能不能够讲，千万不能脱口而出啊！啊，这个是我们在主人面前，因为我们这一次在Green Bay 有2天的聚会，我们特别说到得胜基督徒的背题，怎么叫做得胜的基督徒啊？那就是圣灵的话你听了，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26节讲，圣灵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一句话，你里面觉得不平安了，你就不要讲了啊。或者你不是平安，你觉得好像不对，有一个感觉不对，我不应该和他们一起来说这一类的话，你就要停止，因为那就是圣灵在你里头教导。圣灵的教导如果你顺服了，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啊。所以白姊妹刚刚讲的那个姊妹，她如果是这样讲就不对了，她应该听圣灵的话，她也是如果是个基督徒，圣灵一定要告诉她你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在我们人来讲，这个就不团结的话，对不对？不利人的话，这是人的看法，但是在神的看法不同了，就是我里头有一个生命，我里的那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是绝对不会背后说人的，这是神的生命，它是圣洁的生命，一个公义的生命，又是一个爱的生命。你看神的生命是爱的生命，神那样的爱会背后去说人吗？会做别人有害于别人的，把害加于别人吗？不会的啊。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听圣灵的话，没有听圣灵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 大的问题。好，好，我想我们今天读的第一部分呢，就是爱的问题。对人要有爱，很多事情就是没有爱，所以罪就发生了，啊，罪就发生了。但是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的眼睛只看神，神要我怎么做，圣灵怎么讲，我就这样做。至于那个后果，我得不得到好的报劳报酬，会不会人家对我也好，这个我就不管了。但是我就坐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想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当你依靠他的时候，神不会不管你的，神一定很管你。而且好多时候就是你的仇人，他饿了你还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圣经里不是讲吗？就是把炭火，好像把炭火堆到他头上，就是你对他是满腔热情，有的时候就把这个敌人都感化过来。本来他反对你很厉害，后来你看，哎呀，不是这么一件事情，他觉得他不对了，说不定他还来向你认罪悔改了，就对了，这个我们就救了一个灵魂，救了一个灵魂。但是我也不去讲他，我知道他有问题，他不对，我不去直接说他，我为他祷告，他有困难了我还帮助他，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神的在我们里的这个生命会引导我们。当然这个题目很大，可以讲的很多很多。那么这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的眼睛看见我是有神的人，我的眼睛看神不看人，啊，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读到第五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一节圣经是讲的分别，分别，分别为圣，不可以掺杂。神造男人也造女人，但是神造男人就是男人，神造的女人就是女人。男人穿的衣服女人不要去穿，女人穿的衣服男人不要去穿。现在有的男人想做女人，有的女人想做男人，这都是违反神的命令。神造你是一个男人就是男人，神造你是女人，所以这些都是不对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你看见这里有两个荣耀，一个是神的荣耀，男人穿的衣服穿戴是为了荣耀神，女人穿戴是为了荣耀男人。你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是为了荣耀男人。好，所以千万男女有不要掺杂，男的去穿女的衣服去做女的打扮，这是错的，这是罪。女的要做男的打扮，这也是罪，因为神造的就是男就是女，就是有区别的，啊，在神的面前有区别。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 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好， 你看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注重外面的装扮，那是里面的装饰，里面的装饰是非常宝贵的。这里提到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即使有一个丈夫不信主，可能就应作你的长久温柔忍耐和安静的心，就把它感化过来，感化过来。所以穿戴在新月是着重里面，不着重在外面，不着重在外面。里面就是我们里面神给我们的生命，他有神的性情在我的里头，我是按照这个生命的性情我生活，我来装饰我自己。因此这里讲的就是不要彼此混杂，男女外面的装饰打扮不要彼此混杂。
现在说一下那个按照神的生命的心情吧，
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任何世界上的生命，任何一种生命就有它的性情啊。我们讲了很多次，比方蚊子、蚊虫，它有蚊虫的性情，它就是要咬人，这是它的性情。老鼠，老鼠也有一个性情，它就咬你的东西，这是它的性情。每一种生命有它的性情，神的生命就在我里头有神的性情，
温柔安静。
哎，神的性情就在我的里头啊，这个性情要活出来，要把这个性情活出来，这个性情一活出来，你只要把神的性情活出来，你看好多人就要受感化，他敌不过这个性情，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性情。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性情，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换一个，我们如果在这里十字架上，我嘴巴不知道要骂多少人，对不对？你们把我钉上来，我又没有罪，对不对？我要怎样还骂，临死以前还骂，主耶稣没有，父啊你赦免他们，他们做了他们不知道，这个心情就不同了。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心情有份啊。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就翻一页吧，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四节，
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你看到没有，每一个基督徒给神的性情都有份，不过有的基督徒变得慢一点，有的基督徒变得快一点。比方我们余弟兄余姊妹跟我们读圣经有两年吗？三年了哈，那你就看见他们在变了，余弟兄也在变，余姊妹也在变，
心情
就变啊啊，这个心情是变，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你就看见啊，慢慢你和弟兄姊妹接触，哎呀，这个人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慢慢在变了。为什么？他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神的性情那个生命总要从你的身上活出来，要在你身上打开一条缺口，打开一个出路出来。如果这个出路打不开，他就出不来。这个出路怎么打开？那是借助神的管教，借助十字架，借助圣灵的提醒，哎，就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有人讲，哎呀，这个人变了，的确变了。为什么变了？不是嘴巴说他变了，他的行动变了，因为神的性情从他身上活出来。好，感谢主。那么在生命记二十二章里头啊，除了这一处的掺杂以外，第九节，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那么这一节圣经翻译的不大好，特别那个充公啊，就翻译的不大好。原文这个字充公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圣洁，是圣洁，不是充公。原文这个字的充公这个字，原文就是圣洁。这个字同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出现过，用过。请你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啊，读到第三节，好吧？创世纪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啊。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名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定为圣日，原文没有日字，就是定为圣。这个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充公那个字，啊，一个字，你看，所以原来的意思不是充公，是圣洁。哎，第二章第三节，第三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葡萄园里，神希望在这个园里就只种葡萄，不要种别的东西，不要掺杂，要分别。你如果再把别的种子种进去了，你就掺杂了，掺杂以后怎么样，就不圣洁了啊，不是要充公了，就是不圣洁了。所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分别为圣，一种葡萄。你知道以色列人的葡萄是用来做什么？做酒。酒做来做什么？一个是他们自己吃，第二个还要献给神啊，献给神。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一个祭叫做奠祭，我们在出埃及讲过，奠祭就是用酒啊，还献给神。所以在葡萄园里一定要分别为圣，对不对？干净，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这
样都是
生
的。
分别为圣的话，就是你掺杂了就不分别为
圣
了。哎，不要掺杂。这个里头就表示有一点，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又有神的生命，对不对？又有我肉体从父母来的生命，对不对？
对，
这两样生命绝对不能掺杂，看到没有？生命不同不能掺杂。那就是说我不能用肉体来侍奉神，看到没有？我只能用神的生命来侍奉神。如果用肉体来侍奉神，这个就叫掺杂。
他说的是神所喜悦的东西，要和其他
要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
一定要分别出来。
只有这一个东西成圣，对不对？
好，比方说圣灵是在你的里头，你也有一个肉体吧？
对呀、
啊。肉体是犯罪的。
对呀、
啊。好了，这两个要不要分别啊？
怎么分
啊，对了，这就是经历了，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就不提了，但是原则是一定要分别的。所以有的人常常用他肉体的想法，他就觉得我这就是侍奉神了。不是的，
这就是掺杂。
不是的啊，不能用肉体的办法来侍奉神，我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圣命我来侍奉神，这一定要把它区别出来啊，分离出来。所以在以色列人种地的时候，一个地方只能有一种种子，不要有两种种子。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啊，他来撒种是撒的麦子，是天国的种，但是睡觉的时候就有敌人来了，把麦子撒进来了。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地上长了两种的种子，这就叫掺杂。所以他的门徒就讲了，他说：“主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把麦子拔出来？”他说：“不要拔，因为怕你拔麦子的时候把麦子也伤了。只有到世界的末了，天使来收割的时候，天使会把麦子摆在火里把它烧掉，麦子收在掺里，不能掺杂啊。所以旧约就是说，你在种葡萄园这个不要掺杂。实际上是旧约啊，都是讲到外面的东西。”新月都是讲它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里面不能掺杂，我们不能掺杂，我们要把肉体的东西拿出去，保留神的东西。
哎，
这个是很重要。好，现在我们又看第十节，生命记的第十节也是讲到，不可 并用油驴耕地，并用油驴耕地。你知道牛是圣洁的，可以有牛献祭的，驴是不洁净的，驴不能献祭的啊，驴是不能献祭的。所以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不能同时两个一起并的来耕地，不行的。要读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第九节。好，请这么读吧。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好，你看到没有，在新约这个田地叫什么，就是教会了。你看房屋是指的教会，田地也指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耕地的时候，在教会建造教会的时候，不能把牛跟驴拿来一起建造，洁净的不洁净的要把它分开。白姊妹就是这个意思，不洁净的不能拿来建造教会，一定要洁净的来建造教会。
不洁净教
也不洁净教。当然我这次都对基督徒讲，不对，不对，基督徒讲，这个绝对不会是说对陕西的，对陕西的农民讲这句话。因为你要分清楚，这是旧约好不好，我们现在是新约好不好。
这是个外面的东西，本来就为了反映你。
对，这个时候旧约是外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生命的，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们就是外面，所以旧约都是外面。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讲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不同，旧约都是外面。你看旧约有圣殿，对不对？今天新约我们没有圣殿，今天我们的殿在哪里？就是在你的里头啊，心里头啊，好不好？所以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读旧约的圣经，一定要懂得它那个属灵的意义，好不好？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一条，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看这就是一个掺杂了，羊毛和细毛掺杂做的衣服，麻、细麻、麻和羊毛。那么现在以我们来看，现在你穿的衣服什么料子都可以，还有禽能也好，棉也好，都混纺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不是就业讲这一个，不是指的我们今天穿的衣服来讲。现在我们要看它是什么意思，羊毛和细麻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或者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哈。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开始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叫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细麻是代表什么？光明洁白，看到没有？是圣洁的意思啊。所以祭司要穿细麻衣啊，穿细麻衣。细麻它的意思就是细的，麻是植物，圣经里是用圣用植物代表生这个生活的圣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是用植物代表的。所以细麻是代表圣洁的意思。那么羊毛是代表什么呢？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四十章，四十四，两个四，一节书四十四章，十七节读到十九节，以西结书找到，你看到找到以西结没有？啊，是旧约的先知书的后面了，耶利米哀歌的后面，耶利米的后面，啊，以西结书。四十四章十七节啊，我们读到十九节啊，十七节读到十九节。圣经，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 不可穿死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死民成圣。
好。